姊妹们的学习课程第四篇，女人的生命在神的经纶中对她有用。好，这大家这个休息时间好吗？吃得不错哈。最近在尔湾我的那个区的这个聚会，是我们有三个会所，当然有不同的区。那里弟兄们就决定把所有的姊妹们聚在一起。当然我当时出城没有在，那在那里呢，姊妹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来在一起哈，这个享受。哦，可能我讲不是这一次，是上一次，在那里我们通常姊妹们都会有定期的聚在一起，现在好像有一种的习惯了，每一次弟兄们呢都会预备饭食，就像这样子的，不是大餐，只是一点点的点心，但是非常丰富的点心哈。我就听到姊妹们说很受到激励，很快乐顾惜。所以我在这里所讲的一个点就是，姊妹们应当顺从顺服，是他们的功用就是顺服，但不是照着天然观念的顺服。有两位姊妹在休息的时候来到我这里问了问题，那如果说这个男人或者说丈夫甚至不是在主里的弟兄，那就是说姊妹们就是信的跟不信的结了婚，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妻子当如何？我就说，第一，这不是不寻常的，你可能有一个丈夫，一个信主，不是为了召会，或者是就算信了主，也不是为了召会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这个情形呢，好像是很简单，但是呢，如何需要往前，需要有主的智慧。那怎么是简单的呢？就是你需要分别这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一方面顺从，一个是服从，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当我们说到服从的时候，我们是只要讲到态度的问题。服从是你有种服从的态度，你里面的一个感觉。女人应当顺从男人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态度，你知道你里面因着有一种的态度，是因着你有一种极深的一种更深的一个相信。相信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态度是源自于你里面有一种的相信，那从那里面的相信你产生出某一种的态度。我们相信主的话，我们也相信所有今天早晨我们所说的，神在宇宙中有他的定命，在他的创造里有男有女等等，我们早上说过的，在圣经里我们的确有就顺从圣经，我们愿意活出圣经所说的，不是按着守律法的方式，而是一种不仅听主的话，更是要实行神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相信，根据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所相信的，我们就有一个顺从的态度。这个 关于说我就没有办法 顺服他，服从他，这就带进主的自己了。你来看他是真正顺服的实际，在腓立比书二章是我之前所引用的，他的确是那位这个顺服就是一种的美德。如果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女人特有的美德，所以我们需要主才能够服从，你我都不可能服从，所以我们需要基督，你需要基督才能够服从你自己的姊妹、自己的弟兄，甚至不信主的丈夫，还或甚至不是为着召会的这个丈夫，你还需要服从。我们还需要，但是还需要学习在主里的这个话。顺从呢，是重在顺从哈，是在于顺，是一种的行动上是顺从，服从就在服的这个态度。所以当然呢，这两者应该顺从与服从应该是在一起的，但有的时候很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不信主的丈夫要你做一些事是违反基督徒所该做的，那就是违反主的话。他说你跟随我去拜偶像，你知道我说的意思是什么？你不可以这个拜偶像，作为基督徒是不可以的，是你应该仍然有一个服从的灵啊，这个态度，但却不应该在这件事上顺从丈夫。因着你的信仰，因着真理，你不可以。你虽然服从，但是你不该顺从。人生不是总是黑是黑，白是白，就是有总是有一个不同的程度上的讲究，在婚姻丈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不能这么详尽的告诉你，圣经并不是那么细则的，你在这件事上该顺服，那件事上不该顺服，圣经没有那么具细明义的讲到这些事，但是呢，你却需要寻求从主来的智慧，你该怎么做，到什么程度你该顺从。在于这件事上，我也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个不信主的丈夫和信主的这个第七章，这里你可以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在那里特别说到了很多的原则，还有一系列的信息或者课程是尼托生弟兄讲到，是对初信造就，初信造就里面的那些信息是我推荐你们去读的，总共初信造就52课是在尼托生文集里面，或者你可以专门找初信造就上中下这56课里面，最少有一课专门讲到这件事，讲到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等等。我相信他有针对这个问题有所回应。一个不信的妻子，一个信的妻子跟一个不信主的丈夫如何在婚姻里相处和住在一起，你可以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也可以去读执事的书报里面也可以读注解等等。但是到最后啊，姊妹们，实际来说你们需要什么？需要以基督做我们的智慧，在灵里生活行事。我们所给的不是任何的规条律法和一些点该怎么做，而是你们呢需要照着你们 个人关系的这个情形 和不论是家庭婚姻的情形呢，求主给你们有智慧来如何对付应付这些事。今天我有个特别的负担讲到祷告，所以让我先很快的来看过这第四篇信息，第三篇的第二大点，我还讲完，然后我很快的要涵盖这些，好吧？我们回到第三篇信息，第二大点啊，第三篇信息的第二大点，这引用的是加拉太书三章26-28节，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没有男和女，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里都是一了。我们来到另外一方面，在第一大点，在上一篇早上的信息里讲到需要有分别，男女有分别，甚至要有清楚的界限，在我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当中，相处当中，甚至在社会里，那对我们来说，在这个社会的生活，就是教会的生活里面，是都是相当重要的。很抱歉这么说，这些界限、都已经混淆了，导致我们产生许多的难处，对身体中的难处，甚至我要这么说，有些时候也就影响到婚姻，甚至摧毁了、破坏了婚姻的生活。所以这些事其实是需要，不仅对姊妹们需要说这些话，对弟兄们也要说到男女之间分别的界限。好，那我们来到第二点，就看见另外一方面来说呢，也是没有男和女，所以圣经是非常平衡的，一面绝对的是有男女的分别啊，这个是再清楚不过的。与今天社会上，你不知道这看起来这个像男的还是像女的，那这样不对，这是不对的。所有这些混淆混乱啊，是一片这个就是混乱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却又是另外一方面。在这里是在基督里是没有男和女，这也是真理。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了，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样的，不仅是平等，平等你还是二者，但是我们都是一了。但不是说我们男女是一样，不是那种的所谓世界上的人所说的一，我们那是在基督里，在新造里都是一了。我想你如果有这样的观念，你就可以，我们就读过去，你们之后自己去研读。第一，在主的面前，在基督的里面，是不分男的和女的。第一，我们在世界里，男人有他的地位，女人也有他的地位，在教会的行政上，男人有他的地位，女人也有他的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有他的地位，妻子也有他的地位。所以在世界里，在教会的行政上，男人都有他的地位。我们没有女长老，在教会里只有长老，弟兄的长老。的确是我们有女执事，但是最长老并没有女长老。所以在这里的确给我们看一下，教会的行政上各有男人女人有他的地位。在家庭当中呢，丈夫有他的地位，妻子也有他的地位。我在机场里听见这两个男人，好像他们是一对所谓的夫妇，跟一个很年轻的孩子，他那在我搭的那班班机里面，我看见他们两个怎么样想要照顾这个孩子。这两个男的跟这个 小孩子，领养了一个孩子，我不知道这是何等的混淆混乱的一件事。我真是怜悯这个孩子，到底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呢？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性别混淆的时代，其实甚至就是我们人性来说啊，我们知道这就不对了，不要讲别的，就人性本性来说就不对了。不管所有这些事是如何的被宣导广播传播，在所有的学校媒体不管怎么样的传导，今天在大部分的这个社会人士都不认同，但是因着声浪之高，好像人真的都相信。其实啊，就是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定法律了，成为一个法律了，定立法了，所以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人对神和神的定命的一个背叛，在这里背叛神造人天性的，在人里面天性的那个背叛，你违背了这个。你读罗马书第一章就看见人违背了人的天性，神造的天性。你再看这里看见人要带进混乱，要刻意的什么压抑神所造的，造的是人性的本性，你必须要抹杀那个违反他，必须要缄默，甚至在一个抗议的行动里面，你要抹杀人里面那个良心，你必须把良心抹杀掉，你才能够活在这种这个违反神的造的人的本性的里面。所以呢，你要维持那种的生活，那种的关系，你要不断的压抑神所造人的本性，那活的是非常的，是心理上的破坏，非常的矛盾啊，因为这个有心理上的问题，各方各面的这个问题都有。很抱歉，我要这么说，因为我不是没有研究，我是研究过这些事，我盼望帮助你们不要好像那么无辜，那就听听看读报纸听这说那。不是的，我愿意告诉你所有这些的源头。重点就是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生活，最少我们最少要可以说思想啊，自由可以思想。今天还是在一个这个自由平等的这个一个社会里面，但是因着仇敌所用，少数的人把这些事情立法了，并且压逼在逼强迫在整个社会上面来接受那一种的相信，那一种的思想和主义，所以那个是邪恶的。我们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人有我们的选择，那就是我们愿意选什么呢？选神，我们所选的就是神，对不对？我们在这里选择顺服神和神的话，说这么多就够了，不需要争辩，不需要做这做那，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么相信。好，花太多时间在这个这上，好，我就读完。第二，就着生命而言说，但在基督里，在新人里，男和女的地位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为什么要争同等的地位呢？在基督里，我们都已经是同等了，甚至不止你是同等，甚至是一了。你看见了吗？我知道历史的因素等等，人想要争这个权那个权的，但是因为整个人类不在基督里，所以才有这些的问题。如果我们只要在基督里，所有这些 的问题，所以这一题都会消失了。第三，在基督里并不是说男人站在特别的地位上，或者女人站在特别的地位上，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就在这一方面，男人和女人并没有分别，但是你这么说要非常仔细小心的说。在罗马书，那第一大点是有分别，第二大点是没有分别的，因为这是一件事的两面、真理的两面，这神圣的真理是有两面的。 A 姊妹的侍奉在有的地方和弟兄不一样，这是摸着权柄的安排问题，甚至在侍奉上姊妹们整洁，姊妹们也整洁。很多教会的侍奉上年轻人可以做，传福音的事上，牧养人的事上，牧养新人，在这些侍奉上是没有不同的，男人女人弟兄姊妹不一样。然而摸到权柄安排的事情上还是有不同。我还看见姊妹们在主里很成熟，的确是在主里相当的成熟，在生命上长大，在主里的属灵，但是呢，甚至他们的才干、度量、历史都比别人多。在这里一个相对上来讲，在同样侍奉上的这个弟兄，年轻的弟兄，的确需要相当的属灵，才能够顺从、服从这位弟兄。这是一个非常甜美的方式，这个姊妹的顺从，你在这里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因为在这里还是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同，比今天在基督里的确二者是没有分别的。请记得在基督里面，若是没有基督，不在基督之内，是另外一件事。而就着生命而言，所有的信徒都是男人，但就着爱而言，我们都是女人，这是很好的。我们照着生命而言，从神所得到的生命，就是男人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神不是女人。在这里宇宙中只有一个生命，就是基督，我们都接受了那同一个生命，在这个生命里是没有男女之别、性别之分的。所以我们都是男人啊，什么男女儿女和儿子还女儿，那是另外一面。就是神来说，的确只提过一次，在新约只过提过一次，大部分所提的几乎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不要说我是神的女儿，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是神的儿子。有一次有个弟兄，李弟兄问一个弟兄，某某地方的弟兄们怎么样？你说男的弟兄还是姊妹的弟兄？那这个弟兄真是认识真理啊！男的弟兄还是姊妹，都是弟兄们。基督没有姊妹们啊，没有姐妹啊。在复活里，在他升到父面前的时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不是一个男的。他没有对一个男人哈、没有对门徒的男的，而是对一个女的门徒玛利亚。因此他对主的丰盛的爱，所以主就向他显现了。但是他说去告诉我的弟兄们。那你说那就是说只那些门徒们而已？ 但我想所有的到那个时候在复活里都已经重生，作为神的儿子弟兄，基督的弟兄，我们都是基督的弟兄，许多弟兄。为了帮助姊妹们，我们需要指出在神家里没有女儿，神只有儿子，没有女儿。在肉体里你是女的，但你现在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所以你们姊妹们也是儿子。女性主义不会喜欢这个，为什么？为什么是儿子？你看见了吗？你们呢、啊？推广压抑性的男大男人主义者，不是的。好，把这些都丢到一边。主的话就是这么说，事实就是如此。第二，另一面说，说到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是女子，甚至弟兄们也是女子。你看见了吗？现在连弟兄们，你是神的女儿吗？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子，姊妹们也是神的儿子。那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要说照着生命来说，我们都是男的。照着生命而言是这样，但照着爱来说，我们都是女人，包括弟兄们都是女人。弟兄们，你们是女人。我告诉姊妹们，你们是儿子。我现在告诉弟兄们，你们都是贞洁的童女，都是心腹的一部分。这是合乎圣经的启示。我们都是许配给基督的童女，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和羔羊的妻。太好了，新郎和新妇之间的关系乃是件爱的事，不是生命的事。所以就着爱而言，我们都是女人，我们是活神的活儿子，同时也是可爱新郎的亲爱心腹。何等奇妙，召会是一个新人。台北我们讲到一个新人，不是一个新女人，不是，乃是一个新的，英文讲 man 就是男人。同时呢，我们又是不是新郎，我们又是心腹。这个男人是心腹啊，这就是圣经的启示。好，我们请翻到第四篇信息，请读标题：女人的生命在神的经纶中对她有用。这两篇信息不仅是姐妹篇信息，而是也是弟兄篇的信息，是为了所有圣徒的。我们不讲，不仅是讲到女人，是讲到女人的生命在神的经纶中对她是有用的。你不过一个女人的生命，你就对神的经纶上是没有用的。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过一个女人的生命，在神面前每一天。姊妹们，我都是当做一个女人，在神面前做女人过生活，这就应该是我们的生活，以基督做我们的丈夫。第一大点，出埃及记 岂是神在他的经纶里为着完成他的定旨所能使用的人。这里不是讲到出埃及记里的故事，我们有些信息专门讲到在出埃及记一章和二章值得我们做榜样的那些女人，像摩那个出生婆，那个产那个，还有摩西的母亲，摩西的姐姐，法老的女儿等等。所以需要这一些女人来描绘出这个女人的生命，能够带进在摩西这个人就是成为以色列人的救主。今天我们所讲的不是那个故事，但你们最少在这里有这样的背景来看见。第一，正如在这卷书中所看见的，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般人在地上为他建造一个居所。出埃及记末了看见帐幕被建立起来，不仅如此，为了完成神的定旨，还需要有军队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征战。不仅需要有帐幕为着神的居所，也还需要一个国，就是神的军队为神在地上的权益征战。以色列人若要享受那美地，并成就神的定旨，建造圣殿作为神在地上的见证，就必须征战，拯救那地，脱离仇敌窃据的手。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三，因此对神有用。我们说对神有用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一个非常简单扼要的定义，这是与两件事有关。第一，是与建造他的居所有关，那就是建造他的召会。第二，是为着他在地上的权益征战有关。这里你有参读的经节，以弗所书四章和六章。四章讲到召会的建造，基督身体的建造，六章是讲到属灵的征战。这是由属灵的战士所征战的，那就是建造的召会，穿上基督做全副的武装。这两件事，建造与征战，如果你要在神的手中有用，必须要建造召会，你也需要什么？征战击败仇敌。这就是与神创造人之使人的目的定旨有关。人有他的形象，代表他，彰显他，也许一个是为着彰显他，一个是代表他，一个是与神的彰显，一个是与神的代表掌权有关。好，这是要对在神手中有用，在这些事上对神有用的生命，那是女人的生命。在这件事上啊，对神有用的生命，乃是女人的生命，才能建造召会，乃是女人的生命，才能击败神的仇敌。男人的生命不能。神，第二大点，神是基督的头，在神做头之下，基督是个人的头，在基督做头之下，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只是重复在宇宙中的这个次序，是神所定下的，不要质疑它，甚至也不要挑战这个，只要对他说阿们就是了。这会使你蒙福，会带下祝福。 顺服带进祝福。我愿意告诉你，姊妹们，恩典是从上往下流的，那灵的膏油涂抹是从上到下的，黑门的甘露就是恩典、啊、就是降在，但是降在哪里呢？乃是下降的，降下来的那个膏油呀，是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一直流到衣襟。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那么高，你在一个不顺服的一个地位上，没有什么东西会临到你。黑门乃是恩典，生命的恩典，那个浇在亚伦头上的膏油乃是讲到复合的灵，就是神的自己，这是都是从上降下的。我们越顺服，越在顺服的姿态，在顺服的地位上，我们就会越能够接受恩典和纳灵。亲爱的圣徒们，是何等的好，我们能够顺服。世界上教你什么？要爬高，要突破那个玻璃顶啊！就是女士们向上冲，你看见了吗？完全是相反的，在神的想与神的想法是不同的。在神的命令上，你需要接受这个。这里乃是重复上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不要挑战这个，不要不同意，要说阿们，主啊，阿们，何等的美丽、啊、你就会接受祝福。第三大点，男人预表基督，表征独立的生命。余下这些点呢，我们要摸到男人的生命所表征的，女人的生命所表征的是什么。好，男人预表基督，表征独立的生命。在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位应该是能够配得值得，他是独立的，就是神，就是基督，不是你，也不是我。但是在这里，女人男人是一个基督的预表，也就表征独立的生命。这个生命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当然基督是一面，但是男人作为预表是可以。但是讲到在教会生活里的用处来说，男人那个独立的生命是不没有用的。第四大点，女人预表人，表征倚靠的生命。女人就表征人，表征一个倚靠的生命。这就是这整课的这个中心点，就在这里。到底什么是一个女人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倚靠的生命。女人表征一种的依靠，一种依靠的生命。好，第五大点，男人过依靠神的生活，成为真正的女人。你看见这许多经节，我真没有时间来讲过，但是在这里看见，当一个男人，这就讲了男人和女人哈。这就是人过依靠神的生活，就成为真正的女人。我们团体的就成为在神面前的女人了，因着我们过女人的生命。 所以神造男造女，人类是女性的，在神的眼中是真正的女人，是个女人，所以必须抓住看见这个真理，如此他就过一个完全依靠这个男人就是神的生活。你在这里就看见了，这实在 太奇妙的一件事了。第六大点，人向神独立就是背叛。另外一个非常内在的定义，讲到什么是背叛。背叛就是人向神独立，宣告独立。美国十三个移民殖民这个区就宣告了独立，美国独立宣言，当时对这个乔治皇帝来说，对英国来说是一个背叛。我们要背叛的话，我们要这么做那么做，你就什么，其实背叛就是向神宣告独立，我可以无神而活。基本上人的堕落就是从此开始，我不需要生命树，我不需要神，我可以没有神而生存活着，这是终极的背叛。因为神造人不是这样子，神造人是要人来依靠神。一呼一吸都在乎你，你的生命做生命，亲爱的姊妹，那就是依靠，一呼一吸都在于神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甚至一呼一吸都要依靠神。我们一向神独立，就是背叛神。因此，男人的生命是独立和背叛的。神就无法用以成就他的定旨。我们中间无论是男是女，如果你这么骄傲说我不需要主了，今天无神论者，真正的无神论者就是背叛的一种心态，就说没有神，他甚至不说我不顺从神，他甚至说神不存在，满了拒绝神的存在，甚至把神的存在化掉了，何等的胆大妄为，何等的疯狂啊！这一般人，第七大点一起读，女人活独立的生命成为真正的男人。我忘记第二点，因着男人生命是独立和背叛的，神就无法用以成就他的定旨。如果女人呢，活独立的生命，就成为真正的男人，所以就成为无用的。今天许多女人已成了男人，虽然穿女人的穿着，但在各方各面都是男的。第二，这就是许多分居和离婚的主要原因，不是把所有的责任放在女人身上，不是的，男人也必须要受责怪，都是同样的。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呢，关于主权权力的争斗，到底谁做最后的决定，谁是老板，谁是所有这一切，谁做主，谁做主，谁有主权，都是在这个源头，在这里独立的生命。第八， 请读，只有真正的女人生命对神才有用。真正的女人生命啊，对神才有用。这不是使弟兄们要变作把弟兄们做变女人，甚至这些日子，我要使弟兄们真的做男人。亲爱的年轻的弟兄们，要做男人，好像他们不像男人一样。我引用圣经，保罗说要做大丈夫，要做男人，真男人的。我对我们很多年轻的弟兄们说，弟兄们要做男人就要做男人，做大丈夫，要做男人就好好做男人。姊妹们来到我面前说，我们不能往前呢，在配搭里面，弟兄们呢就是懦夫哈，这是我的话啊，像这个懦鸡一样软弱的软弱。我同意姊妹们说的，同意你们的话，这就是问题嘛，男人女性化了，甚至这一代的男人都女性化了，在社会里都女性化了。但我现在不是说这个，我不是，我是说真正的女人的生命是倚靠神，在神面前过生活的。这就是弟兄们都应该如此，弟兄们你应该这样的生活。在圣经里，神的子民被比作女人，第一，神待以色列如同他的配偶，讲过了。第二，在新约里，在基督里的信徒被看作是童女，我们也讲过了。第三，在以弗所五章二十五节，我们看见基督爱召会如同他的配偶，他的妻子，也讲过了。第四，基督在千年国时娶新耶路撒冷做他的心腹，说过了。第五，新耶路撒冷要永永远远做神的妻子。早晨我醒过来说，啊，我的天哪，我们甚至是心腹军队。有一天基督同他的得胜者作为军队要与敌基督在亚米吉多顿大战， 打一场仗。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女人军队，心腹军队。看今天女人是不是能够打仗啊？不只是 参军，甚至女人要第一批女人 要做这个陆战队了。我不是在那个范围里，我不是说 那件事，但是我告诉你，要做得胜者，你最好是做一个女人。你越过一个女人在倚靠神的时候，你越倚靠神，就越能够成为得胜者，也就越能够作为心腹军队的一部分。圣经的想法跟我们天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是强，你是有肌肉的，我能打仗，我做 男子汉，我要去打仗。不是的，你越依靠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夸他的软弱，不是夸他的刚强。他说我何时软弱我就何时刚强了，他夸耀他的软弱，好叫基督的恩典能够复辟我。讲到那个复活，复活的生命要加强他，这就表征什么？依靠。我们都 要这么过生活，无论我们是姊妹或弟兄，都必须是女人，并且凭着唯一对神有用的生命而活。我们要成为女人，就要依靠主。哦，我非常喜欢这个。好，来读歌中之歌吧，雅歌这卷书，耶路撒冷的女子，所罗门，苏拉密女，在这个满了诗意的一本书里面来看，给我们看见一个女子如何倚靠，过一个倚靠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该过的生活。创世纪二章里的生命树表征倚靠，而知识树表征独立。生命总是使我们倚靠，而知识总是使我们独立。 比神渴望我们拣选生命而非知识，这意思是说他要我们拣选倚靠而不是独立。不论我们与主同在有多久，今天仍然必须活依靠他的生命。我们不能从吃喝与呼吸毕业，生命是没有毕业的。神的策略是将我们放在必须依靠他的地位上，就是神能用来完成他定旨的生命。因着主的安排，我或许参与了太多的事情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退后一点，停下，但是责任已经在身上了。主的恢复各样的工作，众召会各区域和圣徒等等的这些职责，有许多的在这里我能够向你们做见证。姊妹们，我越在这里参与更多的责任，越得背负这些负担的时候，我就越认识我的脆弱，我的软弱，我的不能，我不能做这些事。曾有一时，我觉得我一切都可以抓在手上，我能面对一切的事，所有的事我能做。现在呢，我只能说啊，谢谢，不了，不要了，不要再来了。我不觉得我能够担当了，但是这些事好像就也是又落在我的肩膀上。在这个时候呢，我唯一能够往前背负这些负担的是因着他的恩典。因着他的恩典，像保罗所说，因着他的恩典我才能劳苦。保罗经过了这些，他成了一个女人生命的榜样。他完全依靠神，他说，主啊，我不能，这是好的祷告。曾有一时我们要这么说，我能，不应该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是我们需要受鼓励，需要有胆量说，主啊，我能，我能够执行主的工作。但是呢，那是外在，就着里面来说，内在的来说，我必须说，主啊，我需要你，我不能够没有你而做这些事。许多时候我就祷告说，甚至我的头脑的这个度量都已经被扒到 极点了，甚至我的 脑子已经不能再容纳下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情形了。但是情形就在这，我怎么说呢？怎么说，主啊，求你加强我的度量，好使我能够有智慧，能够交通到这件事。甚至我的肉身的身体，我的身体，主啊，我也把它交给你。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对不对？主啊，这是对的。所以我们需要享受主，需要吃他，喝他。这不是一个地方召会的一种仪式，而是一种倚靠。因为你需要吃，需要喝，你需要有这样的饮料，你呼吸，因为你需要氧气才能生活。你其实在宣告，我不能凭自己生活，必须要吃主喝主。时时刻刻我们都需要他。第二小点，如果我们对独立有健康的畏惧，召会生活中就没有难处了。弟兄姊妹，宣告独立的话，当你不需要主，我也不需要主，我们在召会里就会有问题。在召会生活、婚姻生活以及众圣徒间， 一切的难处都来自一个根源，那根源就是独立。在你婚姻生活里，你跟那个争执、拌嘴、吵架，跟你的丈夫这么做的时候，还不是这些事情呢？因为这个那个，是的，那些都是挑起事端的点。但是你在基督之外，在基督之外，或者你的丈夫也活在基督之外，这两个就不可能，你们不与主事宜，两个就彼此争执了，就各式各样的问题，就由此而生。第一，历代以来，教会没有被建造，反而被拆毁，原因乃是所有的建造者太独立了，他们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整个基督教的国度就是这样子，历史就是太多单独的工作者，男人而不是女人。是要点不在于我们能做多少，乃在于我们倚靠主多少。哦，主的话是这么说的，我们在他以外就不能做什么事。约翰福音十五章，在他以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那个何寿文姊妹在写到这个是什么呢？她写了一句话，我忘了，就是一个祷告，不是独立，而是依靠主。我们从主所学之，唯有女人的生命，这是要紧的。不仅属世的人活独立的生命，许多基督徒也像神活独立的生命。故事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对神没有用。摩西受训练活女人的生命，摩西受训练，他一拳就打死一个埃及人，但有人就发现了，所以就做了逃犯，40年之久，40岁杀了埃及人摩西，男人的生命40年，训练他做一个活女人的生命，40年。这不是变性手术，而是40年的训练，在山的那一边受神训练，到80岁，摩西才能够成为一个女人，在神面前做一个女人，过女人的生命。然后耶和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向他显现，在这个焚烧的荆棘里向他显现，差遣他带2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美地。那时候他才在神手中有用。摩西尊荣神做独一的发起者，神召他上山，在那里向他启示他的心意，然后嘱咐他照着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建造帐幕。他从来没有发起任何事，他总是在接受的这一面依靠的生命。他在这里看他的头，这个男人基督要说，神要说什么做什么。 B 小点，我若要正确的成全别人并建造教会，就需要这种女人的生命。你知道吗？这些人啊，他们要吃要喝，没有吃没喝，就向摩西发怨言，起背叛。摩西做什么？摩西并没有把他男性的这面摆出来，没有责备，摩西只转向神，伏伏在地说，主啊，这神啊，这是你的问题，我没有领这些人出埃及，是你带领他们出埃及，你不要怪我啊，我只是一个女人，主啊，你是发起者。这幅图画是不是太美丽了？ 他是摩西世上最温和的人，对不对？这是在出埃及记所描绘的，这就是一个女人的生命。好，不仅如此，所有的战士都活依靠神的女人生活，最好进到这些经节里面。在约书亚书，你若没有学会做女人，你就无法为神的国征战。在这个征战里，只需要女人，所有男人都要被拒绝，这要使政府很高兴嘛。这些女权运动想要做的，神已经都给了，对不对？你如果过一个女人的生命，你就能够有份于神，为了神的国征战，比神只使用女战士。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活独立的男人生活，你在属灵的征战上毫无用处。愿我们都能看见，只有我们在每一时刻，在一切事上，都是依靠他的女人神才能使用我们。好，这么说够了吗？我跟姊妹们说话，我总想要说一些甜美的话，让他们高兴。今天这两篇信息不是那么甜美，但是这是非常美丽的，是不是必要的呢？我盼望你们从这里得着一些，有所得着，要进入这些话，知道这些成为你的所事，成为你整个信仰的一部分。余下的时间，我愿意说一些关于祷告的话，特别要对姊妹们说祷告的话。昨天我请求，都已经印好了，每个人手中都有了，借着祷告来服侍，这个你们手中都有了，很好。这些都是在各种语言里应该都有了，这的确是我们中间再经典不过的一篇信息，我跟你们所分享的都在这里了。有时间回去你们来读。负担呢，就是这个周，这一周我跟一般弟兄们在一起在电话上的时候，负担就临到我了。是 北加州这个湾区那一带的弟兄们，跟他们在电话上的时候，我在分享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我就提到弟兄们，这些日子我觉得在主的恢复里比之前更为需要的就是祷告。当然不时的我们会说到祷告这件事，但是呢，在我里面有个极深的感觉，我告诉你为什么哈。每一次神要做事的时候，撒旦就知道，你我或许不知道，但是撒旦知道，他知道那个关键要攻击的点是在哪里。我在这里不是要叫你们惧怕，而是要你们认识。使徒们说到撒旦的计谋和诡计，计谋和诡计这些词，就他的策略，他的方法，要拦阻神，他要攻击神的经纶，是突然之间的攻击，有的时候啊是正面的攻击，有的时候是就是 突击，要反对神所要做的。主的恢复，我们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风波里面对这些事。让我告诉你们说这最近的一些故事啊。主的恢复来到这个国家是借着我们的弟兄在60年代来到这里，就开始强而有力的，特别在本地人中间扩展，在美国、加拿大，在加拿大大概同样的时间，跟温哥华差不多，60年代是温哥华，60年代末了70年初东加拿大开始，从多伦多开始，所以这两个国家是并行的。主的恢复啊，就像野火一样啊，烧遍全北美。我们的扩增是不可言喻的。美国呢，从洛杉矶早年，当时洛杉矶教会开始的时候，大概最多是30个人左右吧。当时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是的，我可以给你看一些照片，给你看见当时洛杉矶教会的开始的时候。十年之后，1972年，我们的人数在整个国家数以千计的，3000到4000。当时在艾登会所已经聚不下了，要在洛杉矶会议中心。你们如果当时在场的话，72到74年那个年代，人数是这个倍数的扩增，30几到3000、4000人。我们的弟兄在主面前，带领。有一个负担呢，有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这个往前预测，如果继续往前的话，我当时呢是一个大专生，大专的年轻人，然后立刻仇敌就开始工作，两方面，一面在我们中间种下一些，不是出于我，在我们的，他们里面有野心，有一个意图，难了野心、意图、意愿，要拿下整个主的恢复，那就成了一个在我们中间70年代巨大的一个风波。重要的风波，15年后，就是1962年开始之后的15年，就发生了风波，外在挑起了一些巨大的反对，当然在外面是有巨大的反对，把我们标为异端，不仅是异端，还是邪教。你知道在那些日子所谓的邪教的定义的话，你知道是非常非常邪恶的坏的事情。你们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你听到这个人民庙堂军就集体自杀事件等等，我们当时是被列为其中的一个，是最邪教中最邪要的，所以邪书毁谤啊，甚至谎言都是说出来。因着这个，我们在外面被边缘化，甚至已经被边缘化，甚至在这个受到逼迫。基本上，因着这一个是 外在的敌人，内在的这个对头，这个双面啊，内外就是主的恢复到了一个停顿的状态。我们不仅增加，甚至数以百计的人失去了本地的白人、本地的美国人，甚至加拿大，我相信也是一样的。因着这个风波，就失去了许多。就我这个年代的人，如果留下来，主的恢复是完全不一样了。因着这个带领等等啊，这些会更不一样了。那主的恢复呢？进到了一种所谓冬眠的状态，就是繁殖扩增几乎是停顿冬眠了。这是第一个。之后我们弟兄到了台湾，80年代，想要突破这一个睡眠的状态，停顿的情形。5年在台湾研究之后回来，我们称之为神命定的路，他把他带回来了。其实我们需要更多交通到这一方面。他回来的时候就10年，他87年88年，他回来他有一个全面的负担，要把神命定的路在西方世界带进来，把它做出来，特别在美国要做出来。他回来又面对另外一个背叛，更大更糟的一个背叛，比70年代更甚而为之的。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因为我身在其中，这两个风波我都身在其中。我不是说我在那里很有份于那个背叛，不是的，我是身在其中。我当时在安德海，当时好像是地震的中心一样。我告诉你，我们所受的打击、破坏、无辜的受害者，为了主恢复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为了召回生活，他们回到世界里冷淡退后的。一批又一批的，我愿意告诉你们姊妹们呢，属灵的征战是一件很真实的事，不是人想象出来的。特别的是，当神要做一些事，仇敌要在这里事先什么阻挡神要做的。我愿意告诉你们说，在我的灵里，这是我一个人的感觉，那就是经过这么多年间，80年，那是三十年后，2010年、06年、10年左右。主啊，要再做些事，是一种更新、复兴的工作，是一个新的春天的时期，要有更多的繁殖与扩增，要在它的恢复更多积极往前的时候。我不是从凭空所说的，因为我在这个主的工作里，我知道，我也看见众召会的往前。我不仅仅是看见现今的情形，我灵里有一种的感觉，在北美这里，特别是北美，我不是说整个主的恢复，我是说整个北美。我很多的原因，我没时间细讲。但是我愿意告诉你们姊妹们，因着这个，我相信仇敌就要攻击我们，正如他前面所做的， 他怎么做我不知道。那个是背景。我这周跟弟兄们交通说，弟兄们，这是我里面的感觉。为了这个，我只有一件事，请求圣徒们，这一件事，就这么一件事，请你们祷告，祷告。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人征战，不是与空中执政的掌权者征战，也不是与黑暗的权势征战，不是与邪灵征战。唯一的路能够这样打这场仗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里成就了这一切，人要站住，带上神全副的军装，有一个攻击的武器，就是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接着各样的祈求和祷告。所以祷告啊，祷告是当我们在这里做这做那的时候，有许多工作活动是我们需要做的。姊妹们，今天早上我愿意呼召你们，我愿意呼召令了，传呼令，呼召你们起来祷告。你们要起来进到代求代祷的执事里，这个执事是在金香坛面前，在至圣所里面的那个祷告的执事。若真有一个时刻需要祷告，就是现在了。每当我们不祷告，就失去了我们的警醒。所以就着主和使徒们来说，祷告总是与警醒摆在一起。你们要警醒祷告，警醒和祷告两件事是在一起的。我盼望这些日子里，我们的祷告聚会的人数是满了圣徒。使徒行传二章，耶路撒冷的召会，第一个召会作为原型来说，他们坚定持续在四件事上，是两对的。第一就是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这是我们在众召会所做的，跟随这份执事，在主的话里，甚至今天早晨所有这些课程都是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里面的。那第二组呢，就是拨饼和祷告。我相信在祷告是复数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祷告，代求、祈求、代祷、感谢，各式各样各种的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讲到召会生活的一章，但你如果读过的话，你就发现其实这一章是讲到祷告。首先第一件事，首先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首先的第一就是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这就是召会生活。然后他就说什么呢？这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是美好且蒙悦纳的，他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这就是我们需要为此祷告的。同一章他说，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竞，无争论，要举起谦圣的手随处祷告。 那说到姊妹们，姊妹们也应当祷告。我告诉你，祷告是最不可缺的活动，也就是教会里面最重要最不可缺的。只是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尼迪翁所写教会祷告的知识，请必须读这本书，教会祷告的知识，读过的话再读一遍。我盼望教会的祷告能够被拔高到这样一个地步，这个层次。只有两件事，擘饼主的桌子的聚会和祷告，这两件事是教会生活地方教会最强的一个特点和特性。特别在这个教会祷告聚会之外，我要呼召你们，征召你们姊妹们，要圣别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自己，为着这份知识要有祷告的知识，就一周中拿出另外一段时间。特别你们要聚在一起，少数的可以聚在一起。我知道在多伦多周三早上你们有一段时间聚在一起，不仅姊妹们弟兄们都是聚在一起，那是一方面。还有别的时候，或者你周三没有时间，某些早晨某些其他的时候，借着电话或者来在一起祷告。你说有什么好祷告的？我的天哪，太多的负担都在这里。教会列出来了，分享了，我跟你们分享到主的恢复今天的需要。加拿大需要祷告，主的行动，主在加拿大的行动，众教会的行动都需要祷告。主在加拿大的福音需要祷告，有许多的情形需要祷告。姊妹们，这真是一场征战。你读这些话，这我采自总是提供建议你们另外一个小册子，你们应该读的，就是在教会中服侍的姊妹，是1975年在安纳罕利迪翁释放的，在教会中侍奉的姊妹，这是从那里摘录出来的这个小册子，讲到姊妹们在教会中应当如何服侍。这里弟兄们说到，我们最主要服侍的一方面就是祷告。讲到姊妹们，你们需要祷告，停下你们的谈论，停下你们的闲言闲语闲谈，主要就是这个说闲话，闲言闲语，那 无益处的谈论，浪费时间的对话，叽叽喳喳的谈论。你越这样子花时间谈论，就没有时间祷告。你若在这一种在魂的里面的一种，甚至属肉体的这种谈话的活动里面，你的灵就软弱了，你的灵甚至 不强，你就不能够背负祷告的责任，你就不能够有这个有祷告的这个指示。你需要省下你的精力时间，你话说的越少，教会就越能够蒙圣别，越少教会的生命就露出去了。我呼召不仅 年长的姊妹，年轻的姊妹，我甚至呼召大专年纪的姊妹，虽然你们再年轻，你们要受训练，要受成全，在这个知识上，祷告的知识上需要受成全。在要来姊妹的这个课程里，头24课都是这样的课程，等等等等，第二个24篇信息都讲到圣经里的榜样，教会历史的榜样，女人 姊妹们，他们如何被在神手中有用。那祷告这件事呢，的确是我们想到了谁呢？哈拿，对不对？主耶稣的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是一个女人，但是因着她迫切的祷告就生出了一个时代的转移，时代的器皿，转移了这个时代，从祭司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所以姊妹们，我在这里把这个负担留给你们了，是非常实际的一个负担。我甚至要这么说，同工们需要你们的祷告，长老们需要你们的祷告，服侍者需要你们的祷告，全世界的需要你们的祷告，年轻人青少年需要你们的祷告，大专生需要你们的祷告，儿童需要你们的祷告，甚至你们自己的儿女都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不知道你对你自己孩子祷告有多少，我说迫切的祷告，迫切的要祷告。我在这里就像你们很多人一样，都是因着某1960年代某些人特别祷告所产生出来的。我如果说没有那些忠心为我祷告的姊妹们，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事实就是如此。姊妹们，哦，神给你们这么细致的细腻的一个性质，作为 女性你们需要祷告，你们就会从主接受祝福，我能够向你保证。好， 请你们有这个守望的祷告。我们在这里，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地上的赞美之前，我们不歇息，不停止，要向主祷告。我要这么说，姊妹们，整个主的恢复在北美洲，姊妹们需要你们的祷告。你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学嘛，你学了你就会有力量，学了你就会有更多成熟的姊妹。你甚至要学的如何照着主的高模来祷告，你需要能够在同心合意里祷告。我能够恳求你们来一起祷告吗？姊妹们阿们吗？这就是你们活的这个一个功课啊。之后我就必须坐下了。祷告啊，是一个人依靠神最高的表号。祷告是人依靠神最高的表号，好不好？我们两两祷告。